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是雅各牧师。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题目，就是组成军队，亲友投靠。经文呢是撒母耳记上22:1-10。撒母耳记上22:1，大卫就离开那里，逃到亚杜兰洞。离开哪里呢？就是离开了亚吉王所统治的那个区域。因为他在亚吉王那里避难的时候被认出来了，所以他害怕，就在那里装疯啊，胡言乱语，胡写乱画，使他的唾沫留在胡子上。后来亚吉王就对臣仆说，这人是个疯子啊，你们把他带到我面前来做什么呢？难道我这里少一个疯子吗？大卫就借着机会逃跑了。所以大卫就离开亚吉王，逃到亚杜兰洞，这是一个山洞的地方。他的弟兄和父亲的全家听见了，就都下到他那里。他在外边逃难这个消息传回了老家。他的这个兄弟啊，他是最小的了，前面还有七个哥哥，还有他的父亲，全家都听见了，就都下到他那里来了。为什么都下到他那里来了？我相信他的家庭开始遭受困难了，扫罗的人可能把他们看起来了，甚至于还有一些的逼迫。第二节说，凡受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苦恼的，都聚集到大卫那里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，跟随他的约有400人。这里有三种人，这些人是投靠他而来的人。第一个，受逼迫的人啊，在社会上可能遇到麻烦了；欠债的人啊，不知道是为什么欠债，反正是还不起了，在人家追讨的时候没有办法就跑了。跑到哪儿去呢？到大卫这来了。还有这个心理苦恼的人，心理苦恼的人包括的更多了。这些人就是不满现实的人呢、对自己的现在的生活不满，对社会不满，都聚集到大卫那里。大卫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呢，被逼迫，心理苦恼，还要负担这么多人的生活，当然他的压力也很大。所以大卫看见这么多人来跟随他呢，就做了他们的头目。后来他数一数啊，这些人呢加起来有400多人，这400多人就组成了一支游击队。为什么叫游击队呢？因为他们常常要跑来跑去，要逃命啊。所以到了第三节说，大卫从那里往摩亚的米斯巴去，对摩亚王说，求你容我父母搬来，住在你们这里，等我知道上帝要为我怎样行啊。大卫知道他一会儿东一会儿西，带着这么多的家人，不只是哥哥呀、还有嫂嫂，还有他们的孩子啊，一大家口，如果带着这些人呢行动不便，因此呢他就到了附近摩亚王那里去，跟摩亚王商量，能不能让我的父母搬来，在你这里住一段日子。当时这个父母不只是父母了，还有兄弟姐妹、孩子、眷属。第四节说，大卫就领他的父母到摩亚王那里。大卫住山寨多少日子，他父母也住摩亚王那里多少日子。也就是说，大卫在游击的生活这个期间呢，他的父母被安置在另外一组人的当中，在那里避难，一直等到大卫后来开始做王的时候，他的父母才被接回来。第五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节，这里说，先知加德对大卫说，你不要住在山寨，要往犹大地去。大卫就离开那里，进入哈列的树林。为什么说这一节圣经是非常重要呢？因为这里先知给大卫一个非常重要的指示。上帝不是要你做王吗？你应该在应许的美地，就是在上帝要你做王治理百姓的那个区域里边蒙受操练。不要逃避，这是一个很难的决定，因为你回去呢就要面对比他大几十倍、几百倍的军队，他能够撑得住吗？先知加德蒙上帝的指示去告诉大卫这个消息，你不要住在山寨，要往犹大地去。大卫听见神的吩咐，所以呢他就离开他原来所藏躲的地方，进入哈列的树林，就是在犹大境内。到了第六节，扫罗在基比亚的拉玛坐在垂丝柳树下 手里拿着枪，众臣仆侍立在左右。你看扫罗的朝廷啊，摆列在那里，蛮像样子的，但是上帝的灵已经离开他了，虚有其表了，没有内容了。下面说，扫罗听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何处，所以第七节就对左右侍立的臣仆说，便雅悯人呐、啊，你们要听我的话，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？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？你们竟都结党害我。我的儿子与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，无人告诉我，我的儿子挑唆我的臣子谋害我，就如今日的光景，也无人告诉我，为我忧虑。扫罗在这里发起牢骚来了，他向他左右的势力的臣仆啊，就问了两个问题：你们这些便雅悯人是和我同族的人，耶西是犹大支派的人，耶西的儿子大卫能不能够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呢？能够给你们这么大的奖赏吗？你们家里的青年人，他能够立你们做千夫长百夫长，做军官吗？为什么你们大家都蒙骗我？为什么你们都结党要害我呢？其实啊，这个问题是不对的。为什么这些人不告诉扫罗王大卫在哪里呢？因为大卫在扫罗王面前为他征战的时候啊，这个非利士人他们当中这个最强的敌人呢，就被压制住了。现在大卫被赶出去了，非利士人又兴起来了，那么他们这些人跟非利士人打仗是打不过的，所以他们都明白这样走下去会家破国亡啊。下面又说了，我的儿子挑唆我的臣子谋害我，这个在圣经里找不到。他这里讲的是什么呢？是不是说他的儿子在他面前公然替大卫讲话，说父亲啊，为什么要逼迫大卫呢？他对你忠心耿耿，所以你看见没有，我的儿子跟我作对，跟我的敌人结盟谋害我，今天落到这个光景，外有强敌，内有内乱，内乱加上外患，怎么样去做呢？你们这些事情都不告诉我，没有人为我担忧，结果就引起一个很不好的后果。说那时以东人多益站在扫罗的臣仆中，这里特别提出来以东人，这个以东人就是非以色列人，他是扫罗的司牧长，农业部长，管这个牲畜的，他不是一个犹太人。他听见扫罗王的这个抱怨呢，他就开始对扫罗王说，我曾看见耶西的儿子到了拿伯亚西图的儿子亚西米勒那里，亚西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，又给他食物，并且给他杀非利士人歌利亚的刀。这个以东人为了讨好扫罗，他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情报，他说，王啊，你不要以为大家都是在蒙蔽你，我告诉你，大卫见了祭司亚西米勒，向亚西米勒求饼，亚西米勒就把这个圣所里边拿下来的陈设饼给他吃了，并且呢把歌利亚的那个宝刀啊给了他。还不止如此，大卫请他为他祷告，这个亚西米勒就为他求问耶和华。所以啊，我们在这里看见一言兴邦，一言丧邦。下一次我们就要讲了，这个恶人告状，祭司遭殃啊。结果扫罗就派人去把亚西米勒这个祭司全家的人全全杀光了，引起扫罗更多的罪状。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周围有些什么人，你要想得到好的忠告，你要想走上帝的道路，你的周围必须有一些敬畏耶和华的人。在大卫被扫罗追赶的无处投靠的时候啊，他在这个困苦流离当中啊，写了这个诗篇63篇。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诗篇63篇呢，里边有多么丰富的内容。这里说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做了这事，先知加德不是告诉他，你不要在外邦，你要回到犹大去，所以他就回到犹大，在这个旷野里居住。在那段期间他写了诗篇63篇。这里说，上帝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地寻求你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渴想你， 我的心切慕你。你看这第一节多么好啊，我们可以想象大卫带着这400多人到处流离失所的时候，在干旱疲乏没有水喝的地方，我可想你，我在这么困苦的时候我没有埋怨你，我想望你，我的心切慕你。第二节，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，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。他不是到祭司那里去，除了要东西吃，要一件武器外，他在那里有灵修啊，他在那里有祷告。第三节，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的嘴唇要称谢你。弟兄姐妹们，你能够像大卫一样这样说吗？上帝的慈爱比生命更好。我去看望我们教会的一个长老，他已经快80岁了，他得了癌症了。他花了几个月接受化疗，后来又做了将近20次的放射治疗。医生说，我们停3个礼拜，3个礼拜以后啊，再做一个全身检查。去看他，他说我这次再去身体检查，已经发现我的癌细胞跑到我的肺里去了，我要走了，我要回天家，那里比这里好。你看这句话真是重要，那里比这里好。这位做长老的人，他不是真的认识上帝给他的慈爱比他在地上的生命更好吗？第四节，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，我要奉你的名举手，你看好不好？第五节第六节是连在一起的，说我在床上纪念你，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。太好了，有很多人呢躺在床上啊图谋恶事，我们在床上不要让我们的思想混乱，在床上的时候纪念上帝，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上帝。所以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，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。他这个话是说他有一种满足的心情，不是讲他的心脏里满了肥油。如果心脏里满了脂肪的话，那这是一个病态。他的心情好像非常的满足。第七节，因为你曾帮助我，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。上帝的翅膀的荫下就是他的保护伞，我们在他这个保护之下就可以欢呼。第八节，我心紧紧地跟随你，你的右手扶持我。我们的心要跟随主，主的手就扶持我们。第九节，但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，那些害我的人，他们不敬畏耶和华，他们不能够到天上去，他们要往地底下去，到阴间去。第十节，他们必被刀剑所杀，被野狗所吃。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下场，和大卫将来的结局是一个何等的对比呢？最后一节，第十一节，但是王必因上帝欢喜，凡指着他发誓的必要夸口，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。大卫实在是一个懂得纪念神的人，就是在床上的时候，在夜更的时候，他还是在那里思想神恩典。